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堂堂进入巴格第十四章。主啊，你在克西马尼园里面所经历的，还有在面对叛徒犹大的时候，主啊，你的心境是什么？主啊，你面对这一些敌人，这一些门徒们，他们即将离开你。主啊，在我们人世间，我们也常常会碰到有些时候我们很孤单的时刻。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查考的时候也有同样的心情，也能够明白主你所经历的。主啊，因此我们越发觉得我们不会孤单，因为主，我们所经历的你都已经经历过了。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
我们上一次呢查到十三章，查完之后呢，我们今天呢要大概要分两次把十四章讲完哈。那我的计划是十五章一次讲完，十六章一次讲完，十四章我们看看今天会讲到哪里哈，应该分两次啊。那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十四章里面呢，会有一些的神学上的讨论，那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经文当中呢，你要看到马可他所要表现的是什么，他所要让我们经历的是什么。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请那个Alex 弟兄哈，麻烦你从第一节啊，你就一直念到二十一节好不好？谢谢。
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块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门徒中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的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好，谢谢。OK， 我们一开始呢，第十四章呢第一节，就有一个神学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他这边讲说是过两天啊，是逾越节啊，又是除酵节，在那个时间当中呢，那个时间点呢，你如果从第一、第二节跳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哦，过两天逾越节， 然后呢，有一个女人又浇了一个真拿达香膏在耶稣身上。可是如果你对比哈，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他那边所讲的是月节前六天哈，所以呢，这一点就是在许多的许多的人面前呢，就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经文上面呢没有办法调和哈，这个在神学上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普遍上的基本的讲法就是说，那个逾越节呢，有一个叫做逾越节的节期跟逾越节那个日子的分别。OK， 那么一般呢，在犹太人他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从那个所谓的1月10号，因为1月10号就开始要预备的逾越节，所以呢，你可以讲说是正月十号之前的两天。那么如果你把这两天算到是1月8号的时候呢，那么刚好1月8号加6就是14号，所以呢，一个是逾越节节期啊，一个是逾越节那一天啊，所以两个算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就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啊，在经文当中你会特别在四本福音书当中呢，你会找到一些好像看起来有矛盾的地方哈，但是这个地方你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哈。那因为他所讲的事情很显然的是同一件事情哈。OK， 好，那么第三节他讲说是在伯达尼长大麻风的西门，这边有人用真拿拉拉香膏打破了玉瓶，然后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这个也是对比另外一节另外一段呢，就是在路加第七章里面，也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哈，在也是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面。所以有些人呢，他就想说，哦，那是不是这两个东西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呢？那按照这个时间上的先后次序来看呢，那应该是两件事情啊。因为路加福音上面所记载的呢，因为路加是特别讲明是按着时间的次序先后的顺序，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路加福音第七章呢，他所讲的那个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耶稣这一件事情，并不是后面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主，所以这两个是应该分开来的。对，我们常常呢，碰到有些比较热心的弟兄姐妹哦，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把路加福音第七章跟约翰十一章，还有马可马太后面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这一段呢，把它混合了哈。所以我们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但是马可在这边也特别讲到呢，原来在这个玛利亚呢用香膏抹主呢，也是发生在伯拿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哈。所以我们这边呢有几件的事情呢，我们不要把它搞混在一起哈。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明白，原来这个路加第七章它所要表明的意义，跟后面第十四章哈，马可这边的十四章所要表明的这种的信息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在那边是赦罪赦免，然后呢让这个女人呢就得到完全的赦免。那在十四章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讲的不是赦免，跟赦罪没有关系，这边完全讲到就是玛利亚她全然的奉献。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哈。你在欣赏马可福音写福音书的时候呢，你要特别仔细注意到哈。你看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跟第十节跟第十一节，你可以看到一个完全对比的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就是当一个女人很浪费的把一个真拿达香膏，这很贵的哈，很贵的一个真拿达香膏哈，他说这个可以卖30多两银子哈，那你要知道这三十多两银子大概等于一年的工资哈， 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那么他把这个一年工资的真达拉香膏好像很浪费的用在耶稣基督身上。 OK， 那可是你对比第十节第十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那个犹大也是为了三十两银子哈，也是怎么样，也是来卖了耶稣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一个女人为了耶稣全然摆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背叛耶稣的人，他以同样的价钱他把耶稣给卖掉了。那我想这个在我们整个的经文这个对比当中，你可以看见到同样是信耶稣的人竟然有这样子很不一样的反应。虽然前面那个是一个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呢，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呢，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为纪念。那么你可以从这短短的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当中呢，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么推崇这个女人。那这个是一件非常非比寻常的事情，因为这个女人她好像只是打破了玉瓶，把它高在耶稣基督身上。当然耶稣基督他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头上。那当然这是有一个他们文化传统的一个背景，他们的背景就是在为死人膏抹之后呢，那你的我用的这个香膏呢，这个瓶子呢你要打破，跟着这个死人一起埋葬。那显然的，当这个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用了这个瓶子呢，我以后今生再也不用了，我就单单为耶稣摆上，然后里面所有的这个香膏通通都膏在耶稣基督头上，那耶稣基督配得我这样子的浪费。我们在讲说浪费不浪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可能每一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你的角度我的角度，就包括我们这旁边的这几个门徒心里很不喜悦哈。那往往就是说当我们面对上帝，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对神他的摆上他的奉献他的全身 全心的侍奉，他的侍奉的观念或者他侍奉的这个摆上的程度呢，我们因人而异因人而异。那可能你也会这样想，就是说我只要用一些我意识到了就好了，为什么要那么浪费呢？可能有些人会也很聪明的讲说我就一半的香膏抹主就好了，然后其他的就就卖个15块钱，15两银子也不错啊，面面都可以聚到啊，那为什么就完全都用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在我们当年很多的人要到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们同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对不对？他说你这个是这个有名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哈，你现在呢全社会当中的大学生是这么的稀少，你现在刚好毕业了，可以一展你的所学，可以贡献在你的乡里里面，为什么你要跑到中国去呢？同样的，那他们也是一样啊，因为他们奉献的程度，他们愿意为耶稣基督摆上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去美国，去在欧洲、美国，都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可是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看重的，可以讲说，在当时的人，可能他们就说，好可惜，好可惜，为什么这些人要浪费他们的才干，要浪费他们的生命，跑到一个 China 去，跑到一个这么不值得去的地方。但当然是从他们的角度上来看，这样是不是很浪费？也许当时的宣教士也可能造成了当地社会当中的，他们也同样的跟这个几个门徒所看的一样，为什么那么浪费呢？为什么我这个 这个最高学府培养出来的人才，为什么不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当中好好的报效祖国呀？哎呀，我们你这个家族啊，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啊，给你这么多的社会资源啊，造就你这个人才，为什么要跑到一个 China 去呢？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实在是太浪费了。可是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耶稣基督的角度跟我们人的角度不一样。耶稣欣赏他的这种专注，耶稣欣赏他愿意摆上。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美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奉献，我们对神的摆上，不管是侍奉啊，不管是真的去做宣教士啊，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可能别人都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千万不要失去了你的这个 focus， 你的焦点，你的焦点是什么？你的焦点是跟神建立关系。就像这个玛利亚，她这边讲说，玛利亚可能是唯一的门徒，听见了，听进去了，耶稣他要死了。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所有的门徒都不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可是玛利亚已经听进去了。因为起码在马可福音前面已经讲过两三次，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然后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要复活。这玛利亚是真正的听进去，可是其他的门徒都没有听进去。所以你可以讲说，真正的在耶稣基督他所认真的门徒当中呢，就是这个玛利亚。玛利亚可以说是排名第一名，因为他知道了以后，他还去做他预先的为他安葬的事情，先把他做好了。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说他不管人家的反应是什么，不管他们的评语是什么，你也可以讲说我是单单为主做的。 OK， 别人对我的威胁，别人对我的看法，别人对我的意见呢，我通通摆一边，我只要上帝喜欢就好。但是耶稣呢，耶稣也为他做辩护哈。所以这个玛利亚在这个地方一句话都没说哈。你要看到不说话的人，他什么？他真的是让耶稣来替他做主。OK， 耶稣说：“你们说这个要卖三十两银子救济穷人吗？可是你们常常有穷人啊，不常有我。”所以我们在对于神的这种摆上的时候呢，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角度会不一样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学习到几点，就是说，第一，我们不要去 question 啊，不要去质问人家说你是这样子来奉献给上帝的吗？千万不要认为他是浪费，那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人奉献太少啊，当然那也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哈。但我们也不管这些事情啊，我们真的，我们只能说，我只会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十分之一是最起码的奉献 ，OK， 其他的奉献呢，那就看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了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要常常有耶稣基督在，不管你今生今世在做什么，也许你不会像我一样是做牧师的哈，但不管你做任何的事情呢，你要常常有耶稣基督。那第三点呢，也是其实蛮重要的。耶稣基督他真正要做一个永远的大祭司之前呢，必须真的有一个人要来膏抹他做大祭司。刚好在逾越节前六天呢，你就可以对比到利未记第七、第八章的时候，当利未记第七、第八章的时候，是摩西膏抹亚伦做大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亚伦在圣所里面被膏了七天没有回家，所以耶稣基督呢，他也被膏了七天，第七天就是钉十字架了。所以呢，你在这边要想到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是当耶稣基督被玛利亚膏抹了，这个真拿拿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的，完全交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从那一天被膏了开始，一直到主耶稣进入到坟墓的时候，他的身上都是香喷喷的，他的身上充满了香气，充满了大祭司被膏的膏油。所以我觉得当耶稣讲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诉说这女人， 起码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女人呢，完成了上帝的旨意，完成了在旧约里面的预表。OK， 这个女人听进了耶稣基督所预言的事情，她相信，而且她有行动。第三，她把握机会，因为耶稣基督要被膏抹，要被安葬的时候膏抹这个事情呢，后来两个玛利亚要去膏的时候呢，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事情是抢先啊，她要服侍主，她先抢到了，她知道，所以呢，你可以讲说，所有的都是耶稣基督为最优先哈。那第四，当然呢，她听见了耶稣所讲的，她相信耶稣所讲的，她知道，而且相信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所以你从这几点方面，你可以看耶稣为什么要讲说，你们往普天下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情。马上接下来十节十一节，也就对比那个犹大。所以你看，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犹大。OK， 玛利亚是浪费她所有的珍拿拉香膏在耶稣身上，可是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那犹大呢？犹大把耶稣出卖了。那有人在问呢、啊，为什么犹大要出卖呢？甚至有人说有犹大福音啊，因为犹大看到耶稣呢，耶稣呢是上帝要派来拯救全世界人类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人卖他嘛。哦，他是有人就是讲说，这个犹大真的是大英雄哈、啊，因为耶稣都没有门徒卖他，他这个救恩也没有办法成就哈、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谎言哦，你们要小心哦，因为在二十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人子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这样想，犹大是什么个好东西？耶稣说的，他不是这样子的动机，他的动机就是 purely 完完全全是为了钱，而且他可能有苦毒嫉妒哦。可能有贪婪呢、哦？为什么他嫉妒耶稣称赞玛利亚？他也很苦读，也很嫉妒。OK，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哦，也是一个原因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种两相对比之下，我们看见一个人心，他的价值观被扭曲了，他的价值观很可能因为嫉妒苦读哈。也可能因为耶稣基督看起来比较喜欢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他可能就怀恨在心 ，OK， 那找个机会就把耶稣给卖掉了。或者另外也有人这样子揣测，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他们当时的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他是希望耶稣弥赛亚能够复国，能够救这个犹太人哈、哦，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重新建立大卫王朝的荣耀。但是呢，犹大一看呢，他来他都没有，他完全是不是他们所想象的。就因为不是他想象的，所以在这种的极端的失望当中，他就把耶稣卖掉了。好，所以这个都也有可能哈，也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基本上他就是 murdering， 他就是一个谋杀的灵就在他里面，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怎么看呢，都不会说犹大是个好东西，犹大不是一个为了要成就就耶稣的这个救赎，就让我做一个千古罪了，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耶稣他讲不是这个样子。好，那么我们就再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当中呢，他就讲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在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除酵节第一天就是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那这个我稍微要讲一下，除酵节其实就是除酵节跟逾越节是同时。那怎么讲呢，就是逾越节过后马上就是七天的无酵节。那当我们讲除酵节第一天的时候，其实那一天正是逾越节。那但是呢，因为犹太人他把除酵节跟因为逾越节跟无酵节是一起过的，所以他们呢在传统上面呢，他们也习惯就称之为除酵节的第一天。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一定是吃无酵饼的，所以无酵饼是从逾越节开始， 那既然逾越节跟无酵节是一起过的，所以他们连续过了八天的无酵节，所以他第一天也把它称之为无酵节。所以除酵节的第一天，宰逾越的那一天，那我必须要讲哦，这一点在除了犹太人的这种文化风俗哈，我们如果不明白不了解的话哈，我必须要先讲哦，犹太人过两天的逾越节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元月十四号的晚上 ，OK， 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因为正月十四号是先过嘛，所以正月十四号晚上是跟正月十五号晚上这两个晚上是犹太人传统上面他们连续过两个逾越节，就是吃逾越节羊羔是在这两天晚上。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是过第一天的晚上，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必须在十四号的黄昏被杀献祭。但是十四号的晚上，因为十四号，因为犹太人是先晚上才早晨的，所以他就先吃了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其实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既然是逾越节的羊羔，为什么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是吃逾越节的羊羔，可是他还没死啊？所以这个答案其实就是犹太人过两个逾越节，所以耶稣是先过逾越节，他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他先过了逾越节以后，他自己再上十字架，成为拯救世人的逾越节的羔羊，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好，那么预备的那一天，意思就是说是十三号的下午。那一天呢，门徒问耶稣说：“哎，我要去哪边预备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啊。后来这个两个门徒呢，按照路加写的啊，就是彼得跟约翰哈，他们两个人说：“哎，进城去，有一个人拿了一个水瓶迎面而来，你们就跟他走。”那你要知道，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个男人哈，所以在当时呢，那个端水啦啊，放在肩头上的水瓶的，大部分都是女性的哈。那就是他们进城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一个人哦，一个男人哈，也背着这个水瓶在他的肩膀上，那你就跟他去哈。所以你要知道，这样子的预言哈，这样子的先前的看见哦，是蛮准确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女人哈，扛在肩膀上的水哈，但是啊。这是耶稣讲的是一个男人，所以你就跟他去，然后呢跟他去以后呢，就说哎，你的客房阁楼他要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就为耶稣基督预备，这预备也包括去宰羊，包括宰一个一头逾越节的羔羊。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他们刚好十个人嘛，所以那十个人可以吃一只，感谢主，十三个人。 OK，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个地方呢，在传统上面呢，他们就说这是就是马可楼，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他们这是一个阁楼，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参观的时候呢，我们也跑去那个马可楼，那个马可楼还蛮大的，那很可能那个马可楼就是当时的马可楼。那个马可楼其实就是马可福音的马可的妈妈，她的马可楼，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在马可楼里面120个人同心协力的在那边祷告，那个就是一个马可楼，就是马可的母亲的一个楼，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吃逾越节的羔羊，感谢主。后来从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然后他们坐席的时候，其实中文翻译翻不太好，这个不应该翻译成坐席，应该是躺席哈，躺着，不是坐的，因为他们的坐席的方式跟我们现在吃饭的方式不一样，他们正式的宴席的座位是躺着的啊，不是坐着哈。那耶稣说有人要卖我了哈，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饭要卖我哈，然后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就问说，哎，是我吗？是我吗？啊， 是我吗 ？OK， 那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同我祭守在盘子的那个人。哈，其实我没有办法画这个图给你们看哈，但是这个图其实是蛮好看的。怎么讲？就是因为按照他们的座位图哈。可以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然后用脚踢耶稣的人啊，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可能啊，一个就是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那在他右边的人，对不起，应该讲在他左边的人呢，就是约翰，因为约翰可以翻一个身哦，就可以到那个主的怀抱里面哈。请注意，他们是用毯子哈。那另外呢，另外一边的人正好就是犹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第二十节他说，所有的门徒同我祭守在盘子的那个人。那么因为他们座位的特殊的关系，耶稣可以同耶稣沾手在那个盘子上面的人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约翰，另外一个就是他旁边的犹大。所以你可以讲说呢，犹大就坐在，或者是说就躺在耶稣的旁边。那耶稣就这样讲，其实他这句话是讲给使徒约翰听的，所以使徒约翰就在他旁边。那么另外一边就是犹大，那个犹大呢就坐在他的旁边，那个位置其实就是最尊贵的位置。所以耶稣基督其实蛮尊崇犹大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尊崇犹大，犹大会卖他呢？那这个是一个谜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整件事情马可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其实在路加福音加上那个约翰福音呢，就讲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其实我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考试哈，我想问的就是说，你们猜猜看，犹大当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里面立新约的血。当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哈，想想看哈，请问哈，犹大在不在场？
不在，
有一个说不在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谁？
不在。
啊？在。
不在。
不在。哦，有两个不在。
在。
哦，有两个不在了 ，OK， 好的，那。还没有人，还有没有人说不在？而且，
我感觉他在。
你感觉他在？
在。
好。OK。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啦，哈。那你们可以去慢慢看啦。那我想对于四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个犹大在不在这个地方哦，其实你可以看约翰福音是讲的比较透彻啦，就是说在沾这个饼在同一个盘子的那个时候呢，犹大还在。那犹大什么时候出去呢？那根据约翰福音呢，犹大呢吃了耶稣基督给他的饼之后呢，他就出去了。OK， 那么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这个吃饼有好多次的地方，但是呢，一般相信呢是在第三杯酒跟第四杯酒之间吃了那个无效饼的时候，犹大就出去了。所以，但是第三杯酒正好就是所谓的新约立新约的血。因为第四杯呢，耶稣基督说他不喝了，直到我们成就在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才要喝。所以第四杯酒耶稣没有喝，但是第三杯酒他喝了。所以呢，我的答案啦， 我的答案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犹大是在。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观察啊，那你们回去再好好的对比一下。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去思想哈，为什么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候，哇，我们的这个犹大还在，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回去思考思考。OK， 好，那么我们下面请潘姐妹哈，麻烦你念22节啊，念到36节，好，谢谢。
感谢神。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谢，就掰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惊喜。”他们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在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天父，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
就念到这里就好了呀。”
好，
感谢神。好，OK， 好，在那边设立圣餐的时候，耶稣又拿起饼来祝福，擘开就分着吃，然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又递给他们，他们就喝了。那这个呢，是耶稣基督立约的血。OK， 那 as I said， 我刚刚讲过，其实在犹太人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哦，其实每一个人桌子前面都有4杯酒的哈。那当然这个他们都有他们的犹太传统上面哈，第一杯酒、第二杯酒、第三杯酒、第四杯酒，每一杯酒都有不同的意义。好，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在吃羊羔了之后呢，就要开始喝第三杯酒。那么第三杯酒呢，通常叫做祝福之杯。好，那祝福之杯呢，现在耶稣基督说这个祝福的杯呢，就是我立新约的血。那么所以你喝的时候呢，就把耶稣的血喝进去了。 OK， 所以呢也成就了约翰福音6章，耶稣说：“我的肉可吃啊，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意思就是说，我常常的在领圣餐的时候呢，我就好像在吃耶稣的肉，我就好像在吃耶稣的血。那为什么要讲耶稣的肉？因为耶稣的肉吃进去了以后呢，那耶稣就住在我们里面哈。那耶稣的血喝进去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气息就在我里面哈。因为活物的生命在血中，对不对？或者讲说活物的灵魂在血中，所以这个血呢是带着生命，或是带着那个灵魂哈。所以呢，圣经上一直要求我们呢不要去吃动物的血，为什么？因为动物的血本身就是动物的灵魂哈。你喝了某种动物的血的话呢，那个动物血的那个灵魂跟它的生命呢就会在你的身上哈。那当然呢， 神叫我们都不要吃这些动物的血，但是唯一的例外是他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我们喝耶稣基督的血。你这个耶稣基督的血不是 physical， 不是真实的，而是一个属灵意义上面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的生命气息要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耶稣基督透过这个血，他要改变你我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这个就是一个圣餐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而且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因此呢，当我们吃了耶稣的肉，喝了耶稣的血，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那这就是耶稣基督设立圣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这个血是新约 New Covenant， 一个约定的时候一定有流血的，一定有流血的，因为这个血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这个约，才能够完成这个约。这个约包括了赦免，罪的赦免，罪的赦免就一定要有流血。所以耶稣说，现在呢，你们不用喝血，用这个葡萄汁来代替。 OK， 但是葡萄汁事实上是葡萄酒了，不是葡萄汁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要把它翻译成葡萄汁哈，也许那个翻译的人他是比较严谨的，不喝酒的那个派别的哈，很可能是安息日会的。那不管怎么样，我想第四杯酒耶稣没有喝啊，他说他要在成就在神的国里面喝新的那一日子哈。好，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他们唱的是往橄榄山去哈。顺便一提的就是，他们唱的诗歌呢，是从诗篇113一直唱到118，然后最后呢是136哈。所以你可以再看看哈，当诗篇113到118，还有诗篇的136哈，那是他们在那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的每一个人都要唱的哈。那我不知道他们的调子是怎么样子的，但是这是他们的传统哈。那请记得哈，27节到31节的时候，这是他们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所以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很确定的就是犹大已经不在了哈，犹大已经走了。那好，耶稣说你们要跌倒了。那跌倒的意思其实就是跌进了那个陷阱当中啊。那跌进了陷阱当中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因为害怕啦，大家因为发生一些事情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呢，他们就跌倒了。OK， 那么也经常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那么没想到这个，当时在写诗篇的时候呢，这个短短的一句话，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呢。哎，为什么就马上就这样子实现了？对不起，不是诗篇哦，好像是撒加利亚书13章里面哈。那他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预言，居然就成就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哈。所以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第28节，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那这个他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的门徒讲说，他会死里复活耶，他会复活耶，可是这些人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还是不知道耶稣基督要被卖，还是不知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太清楚了。 OK， 虽然他们没有完全的明白玛利亚用香膏抹主，可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时候，他们这些男的门徒还是不知道，他们是属于这种后知后觉的，是几乎是不知不觉啦。不过还好他们有后知后觉。所以彼得呢说，哎，众人跌倒我不跌倒，那就是血气啦。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个凭血气的，一个从人来了一个血气的，跟面对这种属灵征战的时候，血气的人就跌倒了，而且跌倒了蛮惨的。那耶稣说，你在鸡叫两遍之前呢，你要三次不认我。那 彼得就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哈。那门徒都是这样说，那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不是只有彼得跌倒，是大家都跌倒了，不是只有彼得跑掉啊，是所有的门徒通通都跑掉了。那唯一的例外很可能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从头到尾就是跟耶稣在一起，耶稣钉十字架，彼得那个约翰也在那边哈，所以约翰从来都是不离不弃的哈，所以耶稣真的是最爱这个约翰的这个门徒。那鸡叫这个两边呢，鸡叫呢，当然你们查经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查到哈，这个鸡叫呢很可能是罗马的这个成根的这个号，他们也叫鸡叫，但也很可能真正是鸡叫。但是这边跟其他的福音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讲鸡叫两遍以先哈。那我想马可福音所讲的事情是比较真实的，因为呢，因为这个见证人还有彼得他所讲的道里面，他听到的是非常清楚的。耶稣说讲鸡叫两遍哈，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只有一遍，没有强调这个两遍哈。但我也不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者是说就觉得好像圣经上所记载的不一样啊，因为有些地方这个几次不是一个问题啊，但是马太所要表达的跟那个马可所要表达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呢你会看到呢，在第十四章里面呢，他会讲到这个鸡叫两遍，他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哈，你可以看到六十八节啊跟七十一节当中，这鸡叫两遍呢当中的时间很短，时间很短。不管怎么样呢，你可以讲说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你有时候看到就是说真正有先知启示的人，他的预言可以这样精准哈。我相信我们当中呢，一定有人会有这种精准的预言哈。好，那么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发预言之后呢，彼得呢还是不太同意哈。彼得认为他应该 OK 的，彼得他认为他不会那么孬种，不会在耶稣基督危难的时候就跑开哈。那往往我们在衡量度量这些情势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也会像彼得一样啊，我们会误以为我们可以做得到。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在测量或者是说在寻思啊我们属灵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千万要小心啊，不要看自己过于自己所当看的。那我们要奠定我们自己的属灵的斤两啊，那我们要小心不要像彼得一样这么不自量力。也许彼得应该就是说，哦主啊，我虽然软弱但我靠主刚强，也许上帝就更加喜欢他这样说。32节到36节就是克西马尼，克西马尼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橄榄的压榨的地方，所以克西马尼人就是种了很多的橄榄，橄榄压榨的地方啊。那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有去克西马尼园看哈，克西马尼园实在是很小，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啊。那在那边有几棵橄榄树，那有几棵橄榄树有超过2000年啊，所以可以讲说哦，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们就在了哈。那在克西马尼园看到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山的东门哦，很接近的啊，我还照了几张相，很近很近啊。所以呢，从那边出门哈，出门到克西马尼，其实大概走路大概了不起10分钟嘛，10分钟就到了哈。当然那个时候可能灯光不好啊，那所以走路要小心，因为他们要过一个吉伦溪哈，所以呢有一个小山谷他们要通过来。那只是他们到了一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呢，他们耶稣就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其他的门徒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你可以讲说彼得、雅各、约翰是他的核心同工啊，其他的是同工 啊，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说，哎，我带你们去祷告，你们要警醒片刻哦。那从33节一直到36节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我们的大祭司，他很害怕，他很害怕。那你可以看到这一边所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当你知道你要被钉十字架，当你知道你身体上会被扎了3个洞，你会不会害怕？也会害怕，而且很痛的，而且要忍受很久，要被挂6个小时，那个滋味很不好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耶稣说，我惊恐很难过。但是我们从一个医治释放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在医治释放的时候，当有人觉得很惊恐的时候，你放心，惊恐绝对是耶稣基督尝过的滋味。耶稣基督绝对可以担当你我惊恐的那种感觉，担当我们极其难过的感觉，担当我们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那种感觉。所以如果有人说，哎呀，刘牧师，哎呀，我好害怕，我好惊恐哦，我好难过哦，我很忧伤啊，那个时候就是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他也曾经经历过。所以你可以说，耶稣，你既然曾经经历过，我就把这一切都交在你手上了，我的痛苦你知道，几乎要死啊，感谢主。所以耶稣基督的祷告，倘若可行，叫那杯过去，那个时候过去，但是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我们肉体知道我们软弱，我们很不愿意，我们求主拿走这样子的痛苦的悲啊，受苦的悲啊。但是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必须要经历过，因为全世界人的所有的痛苦，包括我刚刚所讲的，都要加在耶稣基督身上。也唯有这个样子，我们才可以说耶稣基督尝尽了人类所有的痛苦，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在审判的时候可以站起来对耶稣说，耶稣，我所受的苦你不知道，你不晓得，你没有体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耶稣面前讲这句话，因为耶稣他受到很大的痛苦，非常大的痛苦。我相信大概 99.999% 的人都没有像耶稣经历过这么样子的痛苦，心灵上面的痛苦，肉体上面的痛苦。那这个我相信耶稣基督绝对了解我们人所经历过的痛苦，所以啊，我们人才有这样子的，你可以讲说，我才能够把我的痛苦交托给耶稣，因为耶稣真的经历过。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太聪明啊，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哦，耶稣，你不知道我受的苦啊。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父母会讲说，哎呀，你们不知道我所受的，我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大。那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在耶稣面前讲，因为耶稣他所受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神的意思。虽然我很不愿意承受这样子的痛苦，但是我愿意为上帝来摆上。好，当然我们从下个礼拜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呢探讨，从第37节一直到72节，耶稣基督在37、38节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哈，就是一个战胜肉体，好，我们的肉体很不愿意顺从的时候呢，你要战胜肉体的这种的疲乏， 肉体的这种意愿的时候呢，就是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就像耶稣一样，在这边得胜，得胜，得胜。哈利路亚！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哈。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老师可以再讲清楚一下那个逾越节的前过两天是逾越节那个部分。
哎。
你在有一次您讲的很详细的那一次说有犹太人他们有两个什么
？OK， 犹太人是这样子，他们在讲逾越节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从一月正月十号就开始预备了哈，因为正月十号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始预备羔羊 ，OK， 那这个预备羔羊就是所谓的。逾越节的节期 ，OK， 那我们在马可十四章这边讲的逾越节的前两天呢，如果说是从十号开始的前两天就是八号，那么从八号，还有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是逾越节的前六天，玛利亚用香膏抹主，那么一个是日子啊，因为十四号就是。香膏模组的十四号 ，OK， 十四号减六就是八号 ，OK， 所以呢，一个是讲逾越节前两天，他是在讲逾越节期间的前两天，啊，他是从十号开始算的，一个是讲日子，就是逾越节是十四号那一天开始的，所以呢，他就用逾越节十四号的前六天，啊，所以呢，推过来呢，都是八号开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调和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跟约翰福音十一章之间的这些差异的时候，你要有这种认识。
哦哦哦，嗯，是是，然后那个可以再讲一次，就是说那个。你说有一个那个主日嘛，你说他是几天啊？几天三天以后复活，那段非常经典，是您发现的，因为好像很多从以前到现在一些解经他就解不太出来那个几天那个过几天那个是主日或是什么那个，我上次听了有点印象呢，忘记了。
啊，我是在讲那个耶稣基督他是在哪一天死的 ？OK，
对对对，一般说，那这样子凑不起来那么多天。
对，因为马太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人子要在地里面三日三夜”嘛，哈，那个因为约拿在鲸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哈，人子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好，那按照现在的罗马人天主教的这个算法的话，他是在礼拜五的下午，耶稣基督死掉，然后礼拜天复活，可是这样怎么算都算不到三天三夜 ，OK， 那么后来就发现到就是说，应该是礼拜四下午耶稣就死了，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礼拜四下午，但是呢，因为除酵节的第一天呢。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风俗，那一天也叫做安息日。整个的问题就是安息日在我们非犹太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认为就是犹太人只有一个每个礼拜一次的安息日，但是我们不晓得原来他们叫特别的节期。那一天，啊，严肃会啦，盛会啦，那个他们也叫做安息日。那除酵节的第一天呢，就是安息日。所以逾越节那天下午宰杀羊羔之后，那天晚上呢，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无酵节的第一天啊。那一天呢，也叫做圣日，也叫做安息日。所以呢，那是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的下午黄昏，那这个安息日过完之后呢，又碰到了 weekly 每一个礼拜的安息日，所以基本上 耶稣基督是过了两个安息日才死里复活，所以正好这因为多过了一个安息日，就变成三天三夜，所以那正好是因为从那个比拉多是公元26年到36年做犹太巡抚，那么在这个十年当中呢，只有公元30年那一天的逾越节是在礼拜四，所以呢，因为在礼拜四呢，所以耶稣过了两个安息日之后才复活，这才符合三天三夜的这个耶稣自己所讲的。那么这个三天三夜呢，过了两个安息日呢，也是有一个证据，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第1节，他说安息日将近，那个安息日的原文是复数是多数的，就是两个安息日，所以很明显的在经文当中都已经讲了，就是两个耶稣基督就过了两个安息日才死里复活的。OK，
哇，太棒了。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那个林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像在那个吃圣餐的时候，有没有我就是说像一定要葡萄汁或者葡萄酒在限定多少度数以下的？
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规定了哈，因为我们教会中国的教会通常一般都不太喝酒嘛哈，那我们也怕喝酒会有一些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就真的是用葡萄汁啊。那有些是用酒，但是那个酒精都很少，所以我不觉得应该规定什么几度的啦，我们尽量就是用葡萄汁就好了。
好的，谢谢。
OK。不过当时他们犹太人的那个逾越节的晚上，他们的确是四杯葡萄酒啊，所以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喝酒的这么重要节庆的时候喝酒的这个民族，特别是对于这些犹太的风俗的，所以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呢，的确我们处理的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如果说你用酒来领饼领杯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争吵了，那我们还是就用葡萄汁。我觉得这个也不是真理不真理的问题了，就是免得有人因此有一些的意见。那其实这个也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哈，可能有人就坚持一定要用葡萄酒。那个时候就真的有的商量了。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个问题。
嗯。
我想问一个领圣餐的那个饼啊，是一不叫饼吗？有看见有人用面包，面包是也发酵过的吗？
对，面包通常都是发酵过的，所以应该是无酵饼。
觉得也应该是无饼，但是我也看见过用面包。
对，那个用面包就太不尊重主设立这个圣餐了。OK， 那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章有特别讲到哈，我们要吃的是无酵饼，我们要做一个诚实无味的无酵饼。所以无酵饼的确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一个没有罪的哈。因为我们都是圣洁的，所以而且耶稣基督在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那个饼一定是无酵饼，所以他在分圣餐的时候拨开的那个饼应该是无酵饼，所以我们就尽量做无酵饼。好，
那请问一下刘牧师，像我们个人在自己家里掰饼，那有的时候不可能不太方便每天来做这种饼，那如果说做一次可以吃个一周啊，或者 那五六天这样子符合可以吗？这样子？
哦，当然可以啊，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可以啊。
但是他们说这样子说，圣经上说不能，就是说那个饼啊不能留隔夜啊，我就觉得很。
那个饼不是不能够留隔夜，是那个羊羔不能够留隔夜了、哦、那当然了，我就是说饼，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就是你要取它的属灵的意义、哦、还是你真的要照规矩来、哦、就是有点比较有守律法的那种精神、哦、就是你守到这个字句上里面写什么就写什么。那我总觉得现在是新约了，好，那我相信我们也不是要去死守这个条例 ，OK？ 那你就是说我们在做无效饼的时候呢，你一次可以做很多嘛，你一次做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就把这一块就是一个大饼，然后呢你把它切成好几块 ，OK？ 比如说我叫天天剥饼，那我今天就剥这么一点点，好，你跟你先生。啊，剥一个人剥一个，然后就全部吃完了 ，OK， 那你就这样剥就好了，啊，没有问题的，啊，那我相信上帝也不会说，哎，你看你没有吃完，你这个没有遵守我的条例，啊，你领的圣餐就不算，现在不是在守这个律法，现在已经是一个属灵上面的一个原则了。一个属灵上面的原则了哈，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我挂了十字架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哈，我们就说上帝，我们现在用这样子的啊领饼领杯来纪念我的主耶稣，我盼望他赶快再来。那你现在的盼望就是一个很属灵上面的，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属灵的新郎。欸，我好像是他的属灵的新娘，我预备好了 ，OK， 我要吃这个无效饼，我就要诚诚实实的做我这个无效饼，我吃了它，因为我知道它使我圣洁。所以你只要抓到那个属灵上面真正的意思，而不是守在那个字句上面的条例。那当然，我们也尽量小心嘛，哦，那吃不完的饼哦，我们全部都吃掉。全部都吃掉，不要留下来，不要剩下来，不要留到第二天早晨。如果你真的要非常注意的话，好不好？
好，
谢谢刘
牧师。哎，然后牧师，我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啊，新约有先知嘛，哈，那也是有先知哦。那有些人是认为，就是说啊，跟旧约的先知比起来是啊，大巫见小巫了，哈。然后第二点就是说，那怎么去认定这个人是有先知的职分或是恩赐？因为先知好像也这样讲可能不太对啦，但也是有大通小先知啊。有的先知的那个先知还那个预言的能力或什么没那么强哈，还有的很强。那像耶稣哦，精准到是男人顶着那个啊，顶着这个瓶子水瓶进来哈、哦。那像我的话，这个预言就没到那么精准了。那到底是怎么被认定为他是啊？确定他是一个先知的？
OK， 这个问题其实你要从两方面来看啊。第一个，一个真正被上帝拣选做先知的，神一定会跟他讲，而且他自己知道。OK， 他至于他要不要跟别人讲他是先知，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啊。神可能告诉他说，你不要讲，你就是先知就好了。OK， 或者是说我们以他的服事。来自然可以来判定他，所以一个就是他自己知道，第二个就是众人看是不是神拣选他做先知。那你看他的服事，他的服事很好，他的服事呢蛮有神的能力，神的精准 ，OK， 所以大家 就知道他是神所拣选的，这个也不需要他宣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当你自称是先知的时候 ，OK， 如果没有人确认你是先知，但是你自己自称的话，那个我通常都会打一个问号，因为是他自己称作自己是先知的。当然，如果说是哦，神命定我做先知 ，OK， 他敢这样讲哦，那么我就姑且相信他，但是他也要显出他真实先知的凭据来 ，OK。所以在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哈，一个真正是被上帝所拣选做先知的，神一定告诉他说，你就是我所拣选的先知。那这个先知就要问说，主啊，那我这个先知的名分要告诉人家吗？可能神没有这样要他这个彰显，或者是说神会启示给别人，让别人来遵从这个先知哈。当然神这样做有他的道理啦，但是我相信上帝呢，他拣选人做先知是要做他的朋友，因为神呢需要有一些人很跟他比较接近的人哈，就像耶稣基督他拣选了彼得、雅各、约翰嘛。对对，那这个是出于神的，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只是说，哦，上帝，你拣选他，你比较喜欢他们，感谢主啊。好，所以我再说，一个先知的拣选，他自己知道，真实的知道是不是上帝真的拣选他。那上帝拣选他做先知，一定会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是出于上帝的。所以我们就留给上帝吧，那是上帝的事情啊，因为职分与否那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拣选一定会彰显出来，我们人不必去过分追求这个名称啊，因为其实你有名称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麻烦，如果上帝不要你吹嘘那我们最好还是谦卑一点啦。 OK，
那像刘牧师，您是那是先知，大家也知道您的服事很好哦。那我认识一个美国来的一个姐妹，她是这样讲起来是隐藏的先知，然后她是神的好朋友，然后可是她没有对外在公开讲，可是她是常常可以就是进到天堂，然后看到。也是看到四活物或是等等，他可以看，他眼睛是打开是可以看到灵界的这个活动，那可是他却是不对外宣称，他很低调讲。
那很好啊，所以OK， 尽管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可以看到可以背题什么，可是呢他到底是不是先知，神有没有跟他讲，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神没有宣告，然后神有宣告，那他隐藏那就 OK， 没有问题。
Okay， 也有隐藏的不是被知道的先知哦。
那当然
我都以为是这个大家都会知道。
No, 他要隐藏他不让你知道，那你也不知道的了。所以我很知道我不是先知呀，我最多是一个牧师跟教师而已，目前为止
啊，
我说
是大家蛮公认您是先知的。
No, 我千万不要随便讲，我没有那个职分
哦。那个
哈利路亚。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有牧师
哦，孔君，
我就是在我们对牧师，我在我们团契里面昨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已经信主一个受洗的，然后他也开了方言的弟兄，他在群里面宣称他退出基督教，所以我在想这种情况下他还有没有救恩。
你说他什么样基督教？他说什么？
他就是说他正式宣布退出基督教。
哦，他正式宣布退出基督教。哦，
对。
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理由，他就看了一篇文章。
基督教就是毒害人性。
他说基督教，他做了很多基督教什么毒害啊，什么基督教就是圈钱啊什么。
OK， 那他有没有救恩？我不知道，因为他如果又再悔改了呢，神赦免他呢。所以我们只能说 ，OK， 弟兄，我们相信你是暂时的跌倒，我们求主有一天会把你重新的带回来。 啊，我们也这个求主继续在他的爱跟这个公义圣洁吸引这个弟兄啊，虽然他会讲方言，虽然他开了信了耶稣，可是他现在暂时的否认，暂时的退出，那我们相信他的生命还是与耶稣基督连结的。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对于这个跌倒的哈，他我们相信是暂时的哈，因为我们总是要给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回头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断然的拒绝他，我们就说他没救了，或者是他永远跟基督的爱隔绝了，那这个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因为我们不是论断人的。我们是用爱心要把它挽回来的，何况就才是看了一篇文章而已。所以不管他说了什么话，我们还是向他显示出我们对他的爱，我们也不放弃，但是祝福他，也不论断他，更不会咒诅他。OK， 不管他说了谁什么话。OK，
好的，谢谢牧师。
谢谢，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我们请 Miki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哦，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身体为我们舍，你的宝血为我们流。主啊，也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天天来纪念你，吃你的身体，喝你的宝血。愿你天天使你生命的气息都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的里头。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我们都能够合你的心意，使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来寻求你。就像玛利亚一样，主啊，是的，将自己完全的摆上给你，使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专注在你的身上。主啊，是的，求你现在你就用玛利亚的恩膏来膏抹我们。
Amen.
主啊，是的，我们需要你。主啊，求你亲自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做王。
Amen.
主啊，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
Amen.
是的，愿你天天来带领我们，使我们无论在真是有困难的时候，或是在顺境当中，我们都天天尊你为大，我们都可以靠着我们的神得胜，因为你已经替我们得胜了。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在世上的日子你经历了一切的痛苦，主啊，也谢谢你为我们胜过一切的痛苦，胜过了死亡。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复活，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也求你纪念老师这样子的来教导我们，愿你加倍的祝福他，也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现在来参加的或是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都亲自与我们同在。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喽，
刘老师。
拜拜。
谢谢刘老师。
谢谢刘老师。
OK， 拜拜。
谢谢老师，拜拜。
拜拜。